福音。那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要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三段了哈。因为按着约翰福音呢哈，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之路。那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名词是特别要紧的，第一个就是生命，也就是当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第一章就开始讲的，开章名义就告诉我们道就是神，然后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讲到整个生命宇宙的起源，然后生命在他里面，然后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那我们怎么样子使这个神的生命到我们里面呢？借着信。好，那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就是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那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看到没有？信。所以啊，为什么要是铜蛇？因为铜蛇就是基督的预表。为什么？因为有蛇的形状，却没有蛇的生命。所以基督也是，他有人的形状 形式，但是却没有人那个原罪，所以他没有，他不可能犯罪，就跟铜蛇不可能咬你是一样的。但是呢，作用都一样。为什么？你要盯着他，你当你向他看的时候，有一个愿意信的心，那个作用就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发挥作用。其实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因着信，如果我们不是因着信，那我们今日坐在这里就是枉然，真的。那接续在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就讲到说，这个生命有一个被需要被光照，所以有一个光。那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讲到什么？这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怎么样成长，成长。那这个最后讲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 隐藏的。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又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我们从被光照，因为我们都是生来瞎眼的，可是当我们被光照了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你是不是能够顺从这光？意思也就是说，光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成长呢？顺服。每一次被光照，我们每一次愿意顺服，这样子光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天一天的显大。这就像保罗向我们所做的见证一样，他本来他认为他只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已经成为圣人了，可是他却居然说在罪人当中他是个罪魁。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神的光一直在他里面向他更多的启示，更多的那个光更加的成长，以至于他看见他里面的内里是更多的不解。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像没有罪的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被光照多少，我们就能够成长到多少。所以这是光照最基本的一个意涵。其实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其实我不太想讲教，但是没关系。好，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不同的派别，有什么福音派、灵恩派，还有奥秘派。那奥秘派是比较，奥秘派有人就叫它就是神秘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像你看，他们古典的就是盖恩夫人，比较现代的就是宾杜伊斯师母，那这一些他们讲到的通通都是一些比较奥秘的事情。所谓的奥秘的事情就是他们能够与主面对面， 他们常常有个人私密的经历，然后他们的在这个奥秘派当中，在这个奥秘派当中，他大概会把他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他们把他生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就是洁净层，第二个是光照层，第三个是联合层。那所以你知道，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的啦，就是 你是接受基督的生命，成为接受了，然后赦免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叫什么洁净了嘛。然后我们要被光照，然后最后的第三步就是能够跟主联合。所以不，神按着他所造的很多的男男女女，那神给我们的背景不一样，学识不一样，经历不一样，但是 我同样说，神的启示其实都是回到 原本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都一样，只是我们可能用的语汇不一样。那有的时候奥秘派他们会比较容易走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多的时候，所以在中古世纪那些在修道院里面的比较多是属于这个。那这个有什么缺点你知道，就是太多的时候自己搞，有的时候走错路了出不来。但是福音派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愿意向人传福音，好，那我们愿意向人见证那我们所信的，那在阳光之下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了。好，那所以等下有人问我们说，真的有之前我们有肢体问我说，那我们哪一派？我们属于耶稣那一派。因为为什么我们不去划分我们是属于哪一派？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整本的圣经。好，所以你要讲说灵恩派，灵恩派有很多负贬义的一些名称，但是神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嘛。所以你如果喜欢圣灵的特殊的经历，那你应该更喜欢读神的话，对不对？所有东西都要有依据。所以我那天我跟一个弟兄谈，我说我是聊到说你怎么来教会的，为什么会留下来？他说我都不记得有这一段，他说就你跟我聊啊，你跟我讲说你知道什么是永生吗？就他说永生就永远生命，他说我就叫刚好张宗凡走过，宗凡来告诉他什么叫永生，他就背那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他说这个教会很特别哦。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圣经，我们所有信仰的来源不是说我感觉我揣想，而是神这样说。所以神这样说，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好，那所以这个第三个就讲到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好，那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那耶稣遇见腓力，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同样这句话出现在二十一章，那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其实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你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就讲到一路的跟随。好，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讲完了，而是能够让彼得能够从他信仰的起头，他能够更往前去。同样的，我们也是，我们在教会可能已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总是期待我们能够更多的跟随神，然后即使有一天他会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那这个约翰哦，老约翰他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写了约翰福音。 他写了约翰的一二三书，他写了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不是说 他突然有一个兴趣就是写书，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看。那因为当他在他约翰总共有三个很重要的启示，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说神是灵，然后讲到神是光，讲到神是爱。其实我们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问你问 就觉得哎，神是个灵，神是光，神是爱，好像很容易。其实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你知道约翰跟随神，然后在世上神让他活了那么多的时日，然后在圣灵的不断的启示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每一个人对爱的诠释可能都不一样。我也有看过别人讲说爱就是把饭吃完，或者是说有的教会还贴着爱主就是从爱主开始，就是爱煮饭的那个主开始。那每一个人对爱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就是都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爱他就是爱他嘛，有时候说不上理由，但是我就是爱他嘛。好，可是约翰他到最后圣灵启示他才能够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爱，没有任何的话可以去解释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只能讲说他就是爱，而神就是爱的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到后面，对不对？他就讲到说神爱我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到后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讲到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所以很多人读约翰福音到最后就尤其是这个十三章以后就读的有点觉得很复杂，一下子你在你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他的里面，然后阿们他们你们，哦，很多啊。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就是约翰他得着一个特殊的启示，他知道神就是爱，而我们能够爱不是因为我们很会爱，我们很有爱心，乃是因为我们跟这一位爱有直接的连结。于是很多圣经里面的话就会从我们的里面你会活出来，就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爱的，是不可以爱的，但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个爱，你将不会有这样子的爱可以去传递。我们能够去爱的原因只有一个，是我们经历过这样子的爱，而且活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去传递这样子的爱。所以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到十七章，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段，因为在十二章以前都是耶稣对所有的人做的讲述，而十三章以后到十七章是专门对他的门徒特别的讲述，没有外人。所以耶稣就把他心中所有的负担，所有需要提醒弟兄姐妹的话，所以他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神是光，神是爱。我们透过约翰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来更多的来看这一件事情，以至于我们知道其实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就是一条爱的道路。因为他在已经讲到，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其实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总共耶稣有三次的逾越节，所以耶稣在世界上面他的服事是三年半，其实主要是从约翰福音来计算的。好，那在二十一章的最后就讲到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就是再一次的告诉你说，你看从13章到21章一路讲都是爱，讲这是一条爱的道路。所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主要将我们自己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要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你来改变，主要需要你用你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要我们里面是枯干的，我们是自私的，主要你来改变我们，主要你光照我们，主要你今天带领你的教会更往前去，主要把我们带回主那多年以前主你对门徒的那个晚上，主你怎么样做工在门徒的心中，主我孩子也恳求你做工在我们的心中，把那更新的启示你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个人的境况父啊你都知道，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透过合适的，主啊你透过合适的话语，主啊对我们的心说话，做成那美好的善工在我们的里面。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们爱不是我们的选择，乃是神的恩典，神的赏赐，他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能够有基督的爱。所以真的让我一直在思想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真的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有神的爱。好，我们讲到说这一条新的命令，好，那这条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心在哪里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生命记里面就讲到，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这讲到从一起头，其实神的心意没有因着时间而改变，只是他的规模一些规模其实是因着我们生命的进步，生命的成长，使我们看得愈发的清楚。然后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说，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只在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怎样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不是新约才有的，所以很多人只想到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没有看到这一句啊。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神会讲那样子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人有劣根性，要不然的话就像是别人问耶稣说那摩西都准我们离婚啊你为什么不准我们离婚，那其实不是神本来的心意，乃是不得已。就是因为我们，你知道以前只要是野蛮民族跟任何对手发生了争执以后，他只有一个选择，把他杀光光。因为别人也会报复，所以很多的时候若是没有基督的爱，我跟你讲，在非洲在南美洲许多的民族就已经全部被杀光了。因为所以那神给以色列的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说不要做超过，就是让他们有一个节制。但是实际上神的心是这样子，要爱人如己。好，那新约也说你要怎么带你就要怎样，你要怎么样带人嘛。好，那所以在新约的时候，那耶稣就把这两段的话综合在一起，就变成马太福音的22章的37到40节。但是这个在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全部都有写。好，那我这边的这一段是用现代中文译本， 跟和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请。你是说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摩西全部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的，那为根据的，或者是和合本说总纲，那个意思就是悬吊，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衣服啦，你所有的外套啊、帽子啊，都挂在那个钉子上面，那个悬吊的意思，所有神的律法其实就挂在这个上面。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你爱神必然的结果就是会爱人，因为你知道每一件都是神的赏赐，所以你就很自然的不会那么抠了，你就愿意去跟人家分享，因为不是从你而来嘛，对不对？所以爱神爱人是所有先知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的，就是他们是悬吊这所有神的教训。那结果那耶稣在你告诉我们说他给了我们一个新命令，那这个新命令哪里是新的呢？其实这有一个参考点，他参考的点是在哪里呢？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那以前我们讲到的那个命令叫做什么？要爱人如己。可是今天这个新的命令是要让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去爱对方，那这是新命令。所以他写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后面这边，那前面这边那就是他在教导我们，那你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能够爱呢？其实我们从耶稣的侧写，也就是说那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之上的名。好，那其实这个基本的含义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那他用他的爱来帮助我们，我们彼此相爱，不是用我们的标准，是要用他的标准。那所以你在这整个前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于是在接续在讲到说，要以基督的爱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典范嘛。那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的十四到十五节也讲到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跟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那神到底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神在这里显明的是什么呢？好，那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的一起头就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到底。这个到底其实有三个含义啦，我们就讲两个就好。第一个讲到说是在时间上面，是不是不只是现在，而且在有一口气有任何的时间都为这件事情做。最近乌克兰在打仗嘛，那我那天看到一个64岁的武术教练，他也入伍了。他入伍的原因，那个 CNN 记者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入伍？他说因为他儿子被征召，他儿子36岁，他说你知道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他说你只要有过儿子，你就会知道我所有的事情就是为儿子，所以我不放心，不忍心让他一个人去战场，我陪他去。所以如果他陪他去啊，其实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子，父亲陪着儿子一起上去，你知道就是到底啊，陪到底，在时间上面，在程度上面，就不是 不会有任何一件事情保留而不去做。所以这是神爱我们的爱。然后在这一段的里面呢，总共有七个知道。神知道很多的事情，好比他知道哦，这是讲到说到底的爱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呢、啊，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特别的讲到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嘛，对，那我总觉得我们整本福音、整本圣经呢，其实都可以从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可以进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曾经多年的时间牧羊嘛，他知道如果有一个爱护羊的牧人，那羊是不可能有任何缺乏的。那就是你要干什么事情必须要越过我的身体。好，就是所以啊，那第一节说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两个大的夸胡，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位牧者照顾我们一生，然后最后告诉我们经过这一生以后，最后他要把我们带到神的殿中是永永远远的。而在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他使我们躺卧，他使我们躺卧，他被我们预备所有的，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前面的道路他带领我们，然后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然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给我们人生有一个什么方向，有异路，就是表示我们有方向。那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困难，但是他这里讲到说他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感谢神没有让我们住在死荫的幽谷，他带领我们经过，而他在经过的过程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用他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然后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告诉我们在征战当中他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好，然后他使我们，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在征战当中常常灰心丧志，可是他用膏油使我们重新能够被扶起，能够有一个恩惠的思想。好，这个讲到说使我的福杯满溢，能够满出来，然后流出来，好，还能够分享给别人，是不是能够现在的那个摩托车哦，都是用那个什么电动的哈？那我们以前古时候摩托车是用脚踩的，那脚踩的时候它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你是用脚可以踩，第二个你把它推得很快啊，然后放开 clutch 它也可以弄。那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他说我的福杯满溢，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可是新约有更多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福杯满溢。所以这是两方面我们都可以去经历那神的信实。好，那所以在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学习耶稣的彼此相爱，好，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已经放进去了。好，那所以那这就都讲到知道嘛，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放在他手中，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全宇宙的主宰。可是呢他知道，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明天就是逾越节，耶稣就将要被捕，然后将要上十字架，所以这是他跟门徒在的最后一个晚上。在最后一个晚上，在圣经里面记载说，当他知道这是最后的一个晚上，因为他讲到说他知道父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交在他手里面了，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爱这些神所给他的每一个人，喊括那个加略人犹大。然后呢他因为在这个时节之前就是很多 他的这些的门徒在正在争哪一个伟大，所以他那天他就起来，把这个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子里面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好，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是每他们那个时候都是穿的是凉鞋，啊，草编的凉鞋，然后所以呢，当他洗到这个西门的时候，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耶稣说：“你永不……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那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那耶稣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这个意思是，其实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不像是你们府上，回家就可以洗澡，他们洗澡要到澡堂去。而耶路撒冷是那个时候很脏的一个都市，好，那就像是法国人会发明香水，因为法国特别臭，那个巴黎特别臭，好，那其实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也是特别脏，因为他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都是那一些的动物，那动物就一定会排泄嘛，然后又没有路灯，所以呢，当他们去澡堂洗了澡，然后穿着那个凉鞋回到家的时候，脚又会脏嘛，所以脚就要洗。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那再讲到说，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你看就讲到好多个知道，知道耶稣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子彼此相爱。我想耶稣在这里示范给我们看，很多东西就是定义，你虽然知道，但是你却不放在心上。好，然后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那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这样 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以前牧师在给我们教导的时候，他是一直告诉我们说，他说做主的仆人呢，最应该要避免的就是有一天从仆人变成大仆人，那个就会糟糕了。好，其实就是你被主呼召了以后，你要做主的仆人，你就要按着主的样式那个标准去做。耶稣在这里讲到了，而且你在他前面一到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知道他离世的时间要到了，然后他爱我们到底，那后面的这个行动就是爱我们到底的具体表现。他怎么样子爱我们到底呢？那乃是他愿意亲自来扶持我们，我们的软弱他知道，那他来扶持我们。然后呢，在这件事情以前，刚好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他找他妈妈来要跟耶稣关说，然后说你以后你得国的日子，我这个儿子一个左丞一个右相，就那所有的门徒就很生气了。好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正是在吃饭之前正在搞这个东西啊。所以啊，那在吃饭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啊去，因为一般以色列人是不会，就是因为地很脏嘛，所以他们就会，而且以色列本来的仆人都不做这个事情，他们要找外邦的奴仆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任何一个你要请客的话，你就要预备这件事情，好让人可以帮你的客人洗脚。可那天也许是主故意的，那天这个他们去了这个宴席的场地刚好没有这个人，那 可是每一个人呢，那应该要，因为大家脚都很脏啊，所以应该要有一个人来帮大家洗。可是刚刚才吵完哪个比较大，我现在怎么可以去当小的呢？可是耶稣在，就是在这个时刻，耶稣自己来示范给我们看，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好，那因为耶稣说到，他讲到说，他说我来不是要，他说谁愿为首，好，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好，那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不仅只是耶稣，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该如此，因为这是主刚刚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照着他怎么对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对人。所以爱到底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说，爱到底的实践是什么？我们讲到说，经常讲阿嘎培的爱，那阿嘎培的爱基本上面它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它是意志跟定义。好，那阿嘎培就是不是因为你好我喜欢你，那神是在我们什么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是在做仇敌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所以你知道耶稣所服侍的是他的仇敌，即便是仇敌他也服侍。而且第二个讲到说有基督的心，而且是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学基督，而且也是与什么与基督同工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爱是永不止息，好，所以耶稣他爱我们到底，就表示爱是永不止息的。就是我想在我的信仰里面有许非常多的见证，都是从一个不止息的爱里面使这个使一些人得到改变。好，有一些传道人，我听过他们自己的见证，我还真的不只是听过一个，就讲到说他们以前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敌基督的，是一个甚至于没有信仰的，但是他的家族里面有一个人不放弃他，不断的为他祷告，直到有一天他被改变过来了。那叫什么？爱是永不止息。如果止息了，可能就没有我了，对不对？那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心，然后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与基督同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好，然后第二个我们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好，那十八节以后就特别讲到，前面是讲到耶稣来洗脚，那后面就讲到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也特别的讲到基督徒会有前知的能力，谁是从神来的必须要有一些前知的能力。好，然后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哎，我先告诉你们了，你时候到了你们就可以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的。好，然后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其实耶稣爱谁？爱犹大。他因着他不肯悔改，而且执意要走那条路，所以他说他怎么样？心里忧愁。因为他讲到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那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好，其实这个时候有些人从我们的背景他是不太理解的，就好比我们中午去吃饭的时候，我通常都坐在许哥旁边，我会靠着他胸口吗？好像不太容易嘛，不太容易嘛，对不对？好，那耶稣回答说，我沾点饼给谁那就是谁。那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个话。所以有人讲说，哎，那既然那是这个是魔鬼做的事情，那那犹大是无辜的了，对不对？那神都预定了，那怎么那犹大犯罪，犹大卖主，那是必然的。而且耶稣如果是必然就是要为我们死，如果没有犹大把耶稣卖掉的话，那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了啊！所以以后这犹大可能还有功劳，对不对？可是就是要看圣经了。所以约翰的马太福音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好，所以不是说不是那样看的，因为神给人有一个什么自由意识。所以哈，那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那犹大受了那一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个时候是夜间了。其实有时候很多解经家就在这里讲到说，耶稣，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日头，而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人他离开了日头，进入到黑暗里面，而且这个是夜间，那个夜间指的是特别黑暗的晚上。其实我们就是你知道解经，所以我们需要有释经学。那释经学就告诉我们，那一些难懂的意思、难懂的场景，我们要从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你们去理解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因着以色列人他们吃饭的时候是半躺着吃，所以呢，有人是这样，他们就这样弄啊，哈。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如果主桌在左边。对，耶稣应该是第二个，第一个应该是约翰，第二个是耶稣，他是主人，那第三个是最尊贵的客人犹大。所以一个，所以你看呢，这个约翰呢，他靠一下就会躺到耶稣的怀里面嘛，就往后就到耶稣的怀中嘛，对不对？然后呢，那耶稣沾一点饼给旁边的犹大，那是理所当然嘛，所以就不会，如果彼得可能在这边，好，你就沾不到他。但他们为什么？那现在的问题来了，那好好的坐着吃不好吗？一定要这样搞吗？所以我后来去查，哦，原来哦，因为他们古时候交通不是那么方便，而且所以现在哦，现在以色列也没有这样干了。好，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有的时候来的时候走路很累，手内，所以呢，他们呢就顺便了，吃完了就顺便躺着。所以你知道他们吃完了以后，他们连休息的地方都有了，不用说来来，我再帮你铺床啊，不用，你就睡着就好了。所以你知道他们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释经学里面我们去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当他们为他洗脚的时候，那个仆人是很卑微的，站在后面帮所有人脚都要洗。好，那因为那个脚就很脏嘛，就是我们刚刚跟你所说的，他们脚可能不要踩到什么东西了。好，那所以后面就有一个人去帮他们洗脚。好，所以当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真的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耶稣他在当耶稣他要拣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彻夜祷告。为什么他要彻夜去祷告？难道是祷告没有答案吗？我相信不只是这样，耶稣怎么可能没有答案？那仅只是说他需要由神给他特别的力量，因为其中有一个会要卖他的人。而且你在所有的四福音书里面，你没有听过犹大称呼耶稣主，都是拉比。所以基本上来讲，如果你从这有限的资料来看，就没有办法判定犹大是得救的人。所以呢， 这一个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一条路，不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只有上十字架那个时候才叫十字架的道路，而是从耶稣他定义去接纳犹大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刚刚讲的时候，他说约这个其实意念是魔鬼已经放在他的里面，那耶稣又在给他那天晚上有一个最尊贵的位置在他的旁边，而且为他忧愁，而且递饼给他，而且你知道在那一天的晚上，我们就读第一次读这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为什么他不是耶稣不是跟他讲说这个人要卖他吗？为什么都没有人听到呢？尤其是我们彼得大哥他身上还带刀的嘞，对不对？那有人要抓耶稣，虽然他武功不好，但是总是他蛮勇敢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耶稣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你看他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六节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不仅只是接纳犹大，而且他一直期待他能够悔改，而且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耶稣从来没有跟任何的人去指出约这个犹大的错处。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会是容易的吗？所以当人家就是其实耶稣那个经上不是记着那犹大他问耶稣说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难道彼得没听见？我跟你讲，都是接近于耳语的声音，而且一定是犹大这个人在众人当中表现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所以没有人会相信他是要卖耶稣的人，你知道？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到最后，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如果主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新的命令，他怎么对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子对别人。那其实事实上面，我也当我们去思想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说，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身边，那有一些的人，那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已经做的已经够了？可是耶稣在这里他说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照着他的标准，他怎么对犹大，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耶稣的样子？那第三个，最后我们就想到说，以基督的荣耀为我们一生服事的目的。好，那正经讲到说，他进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要快快的荣耀他。”这段经文里面一定有四个荣耀，就是这里讲到说神的荣耀如何在基督的身上能够显明。换一个角度来讲，神的荣耀如何在你的身上能够显明。其实如果按着神的旨意，耶稣能够得着荣耀，是因为他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话，他做完了，对不对？神的，其实你知道，在整个，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常在人在哪里教导人，你知道？那在圣殿的廊下，在所罗门的那个叫什么？反正我想就是走廊啊，好，你说这个在。这为什么会特别在这里讲到这个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圣殿不是按着神的心意盖的，那个时候的圣殿是按着是希律盖的，希律是盖的很漂亮，所以他的门徒们从外面来看就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神为什么不在那里？其实只有所罗门的廊下，那个是神的心意。所以你看教会的起源在哪里？所罗门的廊下。所以我们读圣经，你要读的够细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还真的没有顶答呢。 从神来的，从神来的。那神不是拣选那个最美丽的，但是神是要拣选合他心意的。什么叫做神的荣耀？是合他心意的。所以我们从那个马大的弟弟叫脑袋打结了，好，对，从拉撒路的死复活里面就可以看得见，其实神的心意跟我们的想法是两件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就总是希望你赶快叫他病好然后就可以了，但是神的心意爱他们的缘故，就让他多等了三天，多等了两天，让他死后四天才到他们当中。你知道，真的是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荣耀神，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按着神的心意。然后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那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然后我们神要去的地方，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去，因为那样子的生命进不去嘛。好，那我这个师母经常做见证，都讲到这件事情嘛。好，讲到说他很想要与神同在，那就，但是神跟他讲，你现在这个生命进不去。对，我们也相信我们现在是够不上那个标准的爱子的国度。我们要进入的那地方是什么？爱子的国度。那个爱子的国度，那个国度里面是充满了爱的地方。所以你看那个史维登堡的那个天堂与地狱里面讲到，有一些传道人进到那个死亡的光景的时候，那别人不让他进入到这个天国去，结果他非常的生气，然后大喊大闹，然后说怎么可以，他为神做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可以不去。就后来天上有声音对那个使者说让他去，就当他到达第三层天的时候，他发现他大喊一声就直接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跟爱的生命差太多了，所以他根本进不去。那不是神不让你去，而是你自己就进不去。所以你当你看到那史维登堡写的这样子的记录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些的疑问，那我现在的生命是什么状态？不是神不让你去哦，是你自己就去不了啊。所以那个人大喊一声，然后就想说让我去我该去的地方。好，所以他砰的一下就掉下去了。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哦，神给我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哦，那也讲到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这点给我们很多的释放。哦，如果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可是这只有心哦，因为哦，我们常常是有心而乏力啊。好，我们常常哦想要彼此相爱，但是实在是爱不太来，也爱不周延，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所以耶稣在这里怎么说？有心就好，有心就表示有一天会成型。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机会里面，时间当中，我们真实的常常去思想这件事情。如果你每个礼拜才想一次的话，是不太，真的是坦白说真的很不容易达到。哦，那怎么样子能够让你有彼此相爱的心呢？为他祷告。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个读书的机器嘛，李牧师哦，你有没有记住牧师上次讲到说有一个神父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个叫什么神，我要忘了名字。但是我只讲到一个重点， 然后牧师说，他说那个，他说那本书里面讲到那个神父，每一次有神迹透过他发生的时候，都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你知道？那个神父，他巴不得那个受苦的人就是我，他是爱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好，那个神迹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跟你讲，真的，我知道这件事情，爱是最大的神迹，爱会带来最大的神迹。可是你看，从别人的见证里面发现，爱能够发挥那个神迹，能够展现的时候，就像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露水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而生。标准答案是都有，但是重点是那个环境、那个温度、那个湿度到就会有露水，没有就没有。好，温度到，可是没有雾气，没有露水；有雾气，没有那个温度，没有露水。同样的，我们希望有神迹的发生，是神的旨意，还有他需要有一个爱的器皿。所以常常在神的家中，我跟你讲，一定是因为有爱才会带来神迹。好，所以彼此相爱的心很重要嘛。啊，我们现在又要开始，我们来学习 RPG 的祷告。其实不是让我们行礼如仪，我们什么时候让自己的心先整齐，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对不对？我们讲我们祷告是如香陈列，其实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你心不要太乱，你先把你的心整齐一下，来到神的面前，聆听他的声音，求问他的旨意，然后求神把爱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是有爱的。我们的祷告是用爱，从爱出发，然后带着爱的能力，然后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因为那个爱不是从我们来，乃是从神来。所以什么时候你的祷告是带着爱的能力，那个祷告在神的眼前蒙悦纳、蒙纪念、蒙应允。那有的时候说，哎，那我也确实带着爱，而且真的是我感觉到我就是很爱，可是事情也没发生呢啊，这个要回到约伯记去看呢。因为为什么呢？那个云雨，那个云，要吸满呢水汽才会下来的。所以，可能就是我们的祷告还不够，需要再让那个云吸满了水汽。那我们总是仰望神呢，因为我们不能，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那个曹立忠牧师特别讲说，你们的儿女哦，不要带来给牧师祷告了。好，因为我要为你祷告，我首先我要进入到你的心情里面，然后来为他祷告。好，我需要努力耶。啊，你是他妈妈啊，你就自然就是这样啦，对不对？所以你为他祷告，比我为他祷告，哎呀，灵多了。这是真话。好，因为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的原理嘛，爱。然后神的恩典，然后就带来神迹，带来改变。所以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因为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一定会改变的。我们因着我们爱的祷告，一定会看见神迹的，一定会有一些人因着我们的祷告被改变。然后我最后我们讲到说，我虽软弱，唯靠主恩扶持。这是讲到的是我们彼得弟兄。好，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那他很怕很多货康他没有跟上嘛，对不对？他老大啊，他蛛网你往哪里去？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那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在这一段话之前，那主要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塞就是震动了， 然后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好，那彼得就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你不认得我。你看，其实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首诗歌叫什么？照我本相嘛。其实神就是希望，神是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好，那接纳我们，但是他并不期待我们在那个软弱里面永远是软弱的，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软弱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刚强，好让我们的，好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愈发的刚强，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其实这乃是主的心意。所以我想在今日我们在思想这怎么如何走这一条爱的路，首先我们领受了从主而来的命令，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命令。那命令是有一个参考点的，就是我们要照着他的样式来服侍，然后照着他的样式，我们就要对他有更多的认识，也对这整件事情有更多的理解。我们需要不仅是需要谦卑，不只然后谦卑是不是从我们外面的谦卑，而是从里面真实的愿意去帮人家扶持到人家最软弱的地方。什么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扶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最软弱的地方，其实我们就是与主同工。然后那什么时候当我们自以为我们刚强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但是感谢神，神为彼得祷告，他也为我们祷告，那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虽然软弱，但是我们相信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一定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我们一起来练，好吧，来，请常思主恩，尽主怀，彼此相爱如基督。我虽软弱，主刚强，求主惜我天路行。感谢主，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们那个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的长辈，我们徐哥说，这以我们这种年龄是以前常唱。感谢主，其实诗歌是一直是基督教里面最美好的一个部分。那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们的全员在他的里面。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真实的来思想这其中的含义。来，
昼夜常思念你的爱，耶稣，不能测量过于高深，如瀑布从高处泻下来，耶稣，使我心快乐颂主恩。记住你怀你，
第二节，
你的爱如年时气味像耶稣，让我蒙恩人来饱尝，多亏你在世家带死亡，耶稣甘愿被救主挂架上，救赎我主死亡脱罪孽，耶稣你宝血洗我白如雪，又在千宝会时寻回我，耶稣心事的梦主常喜悦，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耶稣因你臂弯又满我意，你老的有尽美有尽善，耶稣我心欢喜主你怀你。
第三节，
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圣徒被安葬，我今天比喻成乐无涯，耶稣不再有痛苦流眼泪，在你恩惠慈爱中，耶稣诸天所有苦难较量，你的爱是永远不变更，耶稣荣耀围绕我晨光朗，交钱，耶稣因你臂弯又满我意，你到底有尽善有尽善，耶稣我心欢喜主你怀你，
我的爱
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耶稣因你臂弯又满我意，你到底有尽美有尽善，耶稣我心欢喜主你怀里。
哈利路亚，主耶稣。